收听不打草稿第39集。
嗨，大家好，我是 Jasper。越来越多的听众，还是简单自我介绍一下。现在在明尼苏达，
我是 Vivi，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前上一周有去后台看了一下数据，因为其实有时候那个我的朋友就问说，哎、欸，所以你们现在收听数怎么样啊？或者是问说啊，你们现在粉丝怎么样啊？上架的账号都是在 Jasper 那边，我根本就不知道。前几天才终于交接了那个账号，就我就进了那个后台看一下之后，发现哎、欸，其实我们收听数蛮多，自我感觉很良好啦，就是以一个素人的频道，然后我们两个本来就不是什么明星啊或 KOL， 他们可能开频道一开始就会有那种基数很庞大的粉丝去听，可是我就发现后台那个几百几千的那个下载数，我自己看起来觉得有一点意外。我一直以为就只是我的朋友，所谓我的朋友就是十根手指头可以数的那种，因为我觉得我的朋友很少，我就一直以为就是可能就是那个五六个人在听而已，结果后来发现没有，是几百个人在听。对，所以看到数字的时候还是会觉得蛮开心的。应该是在录埃及那一集，我弟不是那个时候就嫌我们说，你们怎么最后都没有就是呼吁大家要订阅什么按赞小铃铛那些东西吗？我们每次都是聊得很开心，觉得哎，聊完了差不多咯， OK 下线，就是没有一个跟观众有任何互动的过程，所以想说好，那不然这次就把它放在前面好了。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可以去留言
啊，鼓励留言。小问题是说，你会想要很多人收听吗？对你而言
没有，我对这个没有兴趣。
嗯，
这个目的不是为了要吸引最多的人来听，这个目的是为了要，其实还是站在朋友的立场，就是让真的关心我们的人知道我们在干嘛。我们的节目如果对关心我们来说他们也觉得很有趣的话，这样就完全就够了。就是有时候会收到一些蛮真诚的心得，像收到那种的时候，我都觉得哇，好像我们的对话明明都是在讲一些很生活的东西，然后也没有特别的重点，我们不是一个很有架构，不是一个会让你学习新知的平台，但是大家听完就比较像是陪伴型的 podcast， 大家听完就会默默觉得哦，好治愈哦，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他们会把他们自己的一些故事或者是类似有共鸣的心情传私讯给我，我就会蛮感动的。
理论上会想要增加听众，
嗯，
可是不想是所有人都会听因为我的目标客群并不是所有人
对对对，
而目标客群是
同频的人，同频相
信
的
那个波长有达有共鸣的人，
对对对。
所以我其实只是要找那个哎、欸，你听完觉得哎、欸、很有趣，然后想再多听一下，然后想跟你讨论一些东西，我们就先建立一个 foundation， 然后某一集我们先建立这个 foundation， 我们下次直接从这个开始往上盖东西。
哦，对，我超爱的，
就不用再花额外的时间跟你讲哦，这个推论是从 A 到 B 到 C 到 D。
对，就是可以一直引回到说哦，我们可能某某集曾经有聊过什么什么话题，然后基于那个东西再延伸。这个情况就很像那个啊，跟高中国中朋友聚会的时候，你以前的梗就他们都不会忘记，所以几十年后还是可以拿出来讲，然后会一直叠加，就那个幽默感是需要时间累积的，就累积到一定的那个默契，那个幽默感开出来的时候就会特别特别好笑，大概就是类似这种概念。
嗯
嗯，对
对，所以我觉得我个人目标不是到很红，但就是找到
更多类似的想法的人，这样
我想要找到一样有趣的人。假设我自己定义我是有趣，那我要找到一样有趣的人。
嗯，
大概是这样。
嗯，而且每个人有趣的定义又不一样，还是要频率相似的有趣。
所以我几乎都会看你的文章。
嗯，
然后你这礼拜发了三篇文，我角度来想的话，就好像你如果录 podcast 比较多，你会写比较少文章，录 podcast 比较少，你会写比较多文章，它是一个质量守恒的东西。
对，
所以站在我的角度，其实我想要抢夺你的注意力我想要让你多录 podcast， 因为这才是 VIP 席，可以听到因为你写那个文章可能会给100人看，然后 anyway 或者几个人看，可是我想要直接是哦，
一手资料是不是
就没有，就是抢夺你的注意力，然后让你 没空去写文章每个人立场要要求的东西不一样，只是我觉得很好玩。
嗯，我觉得表达欲的量确实是固定的，就是我少讲一点话我就多写一点文章，就是这个是平衡的。但是对我来说聊天跟写文章还是有一点点差异，聊天是有一个双向的互动，就是我想要询问你想法，或者是我想要听到一些不同视角的东西的时候，我就会倾向用 podcast 来跟你讲这件事情。那当这件事情被 podcast 讨论完之后，我就不会写出来了。 但有一些事情是我就只是要单口相声，我就是要把这一件事情讲，我没有要跟任何人做讨论，我不 care 你怎么想，我不 care 全世界怎么想，我就是想要这样想，我就是想要这样说。当我这种 不需要讨论的需求的时候，我就是写字。我可以理解那个抢夺的意思啊，但是
抢夺这个人的脑子的空间
对对对，可以理解可以理解，但是没办法永远的抢夺，没办法就是狂录 podcast 然后我就不写文章，我觉得还是没办法。因为就是有一些事情就是我这只是要做宣告而已，有点像是我要厘清我自己的想法，我没有要跟任何人讨论。这就是我此刻我看完这个剧或者是我发生这件事情，我要记录一下我现在的状态是什么，那这个状态是不需要跟任何人讨论的，我要诚实，有点像为我自己拍一张自拍的感觉，有点像这样。对，我就我要拍一张自拍，管你谁会看我的自拍，我就是要拍怎么样
啊，我都有看啊
好好，
没有，这只是我的发现哦。但我这个发现可能已经有半年以上的发现只是
你在计算我的频率是不是？
我没有计算你的频率，我只是一个感觉就是像我们上个礼拜是录有访谈嘛，
对，
然后你这礼拜写三篇文，那表示你输出量不够上礼拜没有让你那个，对，上礼拜没有让你那个空间，真的对不起
太好笑。但我会觉得找有趣的人是还不错的，因为我自己就是非常被动，比较不会去主动认识新的朋友的那种，我认识的人都是那种几十年的朋友，所以如果有那种新的伙伴就是随便来聊一集，我也是会蛮喜欢那些很意外的火花。
我们排程不一定排有 五集左右了
还有很多访谈的部分
哦。前几天我跟别人吃饭，别人他觉得说哎、欸，你很 J 耶，我说哪里他说你是不是固定 podcast 都有固定在录，我说没有没有没有，是我 partner 很 J。
好，我觉得对我来说那个表达欲就是一个会有个水位，就像我以前跟你说一个月我可能会写两到三篇文章，但这个文章什么时候更新是没有办法控制的，总之我可以保证说一个月可以两三篇。那我觉得录 podcast 是这样，一个月可能可以录个两三集，但你不要控制我一定要在几月几号录，那个水位是会波动的，那就是很想讲话的时候录一下，状态就特别好。
好，请来分享你的近期观点。
我昨天就忍不住我要写日记了，你可能也已经看到了。
好，请说请说。
就是我看那个 How I Met Your Mother 到第四季嘛，剧情已经是演到 Marshall 跟 Lily 是新婚的状态，就他们已经结婚了，然后也搬到他们一个歪歪斜斜的公寓里面去了。那一集就在讨论说 Marshall 跟 Lily 已经交往快要十年，他们有一些从大学时代就是交往的一开始初期就养成的一些有点像小仪式感啊，或者是他们之间互动的一些习惯，但因为已经交往十年了，所以有一些以前很刻意的一些行为他们就会自己都怀疑说哎，还有必要这样吗，还有必要大费周章，比如说对方去出国然后回来的时候接机，然后接机下飞机的人要例行一定要带一箱啤酒之类的，就是这些还有必要吗，在随着我们的那个年纪啊身份啊生活的节奏可能都跟以前在学校的时候不一样，以前很闲啊，你可以花长时间去接送别人之类的。在机场的路上 Marshall 就跟那个 Robin 一起开车去接 Lily， 他们就在那个路上讨论说到底仪式感有没有就存在，有没有这个必要性。然后一开始我是超级认同 Robin，我觉得我在目前为止啊整部剧里面跟我最接近的角色的状态应该就是 Robin， 他有很多好，以后再谈 Robin， 那我先讲这个主线剧情。 Robin 就会觉得说这些小的仪式感非常的无聊，就很假很没必要啊，然后很幼稚。我自己不是一个很喜欢那种很世俗仪式感的人，就是一定要节日要订什么餐厅然后要送花或干嘛，就可能很多女生或甚至有些男生都会有期待说在这个特定的节日我们要做一点什么，然后来表示说哦，我们是一个感情很好的夫妻情侣。但我从以前到现在都非常不喜欢这种很刻意的行为，因为我就觉得你跟一个人相处随时开心想要送花想要对他有所表示，根本不用等一个节日然后再去做你想要对他做的事情。你爱他你就平常就每天跟他说你很爱他你很想他 anytime 都可以，就你不需要刻意塞一个场景或者是等到一个特定的时间才去做某一些事情。所以对我来说就是表达好感是可以发生在任何时候的。所以一开始他们在车上争论的时候我是站在 Robin 那一派，但是到最后反正那个 in the end 那一集的结局是 Marshall 就是弄了一个乐队把整个乐队拉去机场接送 Lily， 然后莉莉就很感动，在那一幕就是非常大费周章的那个 part， 我就竟然非常非常的感动，然后我被自己的感动吓到，想说这是我以前最不屑的行为，然后我为什么会这么感动。所以我昨天就在想我到底感动的点是什么，就是如果有看过的话就会知道说 Ted 也是一个就是很会搞花招的男生，追求女生就各种献殷勤的花样，在约会的时候还是一个充满能量的人。但是在最一开始很前几季，可能第一季吧 maybe Ted 在追 Robin 的时候偷了那个餐厅的蓝色号角，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所有人都会记得的
我一点都不感动，然后他把那个整个乐队也是一样弄到 Robin 家，我就觉得好假哦，你在干嘛。我知道你在想要追一个人啦，我可以理解到他的心意是什么，但是在这个前期的话我会觉得有点没必要。但是为什么 Marshall 做，我就好喜欢 Marshall， 我为什么这么双标，明明都是在做一些大费周章的事，我就特别喜欢 Marshall， 没有那么喜欢 Ted 的原因是因为 Ted 的这种仪式或者他的浪漫行为都是讨，就像是追求的时候会做的事情，然后男生在做追求的时候你要比夸张你是比不赢的啦，永远有比你更夸张的人，就永远有比你那种更 dramatic 浪漫的这种行为，所以我就觉得那个东西比较对我来说没什么意义。反而是 Marshall 跟 Lily 他们已经交往十年了，他们还愿意为彼此做一些小时候很蠢的那种事情，我就会特别特别特别觉得好难得哦，就是这一对情侣是很愿意尽管我们已经过了十年，但是我还是愿意陪你一起玩哦的那个状态。所以我后来就发现好像跟仪式感没有关系，是跟你有没有办法在已经相处很久的人身上还是愿意一直去用类似仪式感或各式各样的东西来去维持彼此的亲密感之类的。好，所以看完就特别有感触，然后想跟你分享，也是很想问，就是说你自己以前是很重视仪式感的人吗？还是还好？
我觉得很难定义耶，但我刚刚听到的时候，我想我刚好记一个东西，是想要讲的是，就是你的朋友特别节日的时候然后做一件特别的事情，我觉得是很好的，因为它很特殊。比如说你毕业典礼的时候谁谁谁出现了，送了什么东西，他平常每个月送你什么东西可能忘记，比如说送你一个小吊饰，你会忘记他哪一天送你的
哦。
可他在毕业典礼的时候送你一只拉拉熊，好，随便，你会记得他在那一天做了这件事情，你会把东西连在一起，就有点像那个什么中风效应啊，就是你再去，你暑假只记得你玩云霄飞车，就你只记得一件事情，你就只记得那个东西。那我觉得仪式感有点像是这样，就是要让这些东西很 smooth 的串在一起，然后你看到这东西就会想到那一天。
嗯，
比如送你一个超爆大的花，然后那一天会让你吓到。
嗯，
然后你就会把这个东西全部连在一起。
嗯，
然后它就达到它的用途。
嗯，
然后我觉得这种印象是因为人是很感性的事情，都忘记你平常对人家多坏，可是会记得然后你那天对我超好的，
没有坏的我会记得
是啦之类的，就是你会很感性的说，哦，啊，他没那么烂，然后那一天的时候其实对我很好
你这恋爱脑耶好吧
之类的，啊，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也是蛮重要的，okay。 我觉得我会想要仪式感，可是我觉得我可以，我也完全理解那个理性 Robin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哦，这个 bullshit， 这个就是商人的计谋，然后你那个很智障，大家就盲从啊，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很讨厌盲从这件事情，
嗯，我也很不喜欢，嗯，
对，可是我觉得两个层面啊，两个都对，但我又觉得偏想要有更多仪式感，然后但它不要变成说是下礼拜那个什么 Valentine's Day， 然后在下个月又什么什么起，变成一个烦恼，然后变成固定啊，就是要固定他要教你送你一个礼物，然后圣诞节要送你一个礼物，然后那个 New Year Eve 又要干嘛之类的。
对啊，
就是，
心情现在在交作业。
对，我就当他变成作业的时候，就变成他失去了他原本的东西了。
嗯，
那我觉得这时候就很值得讨论，就是说是不是放弃这件事情？
嗯，
当他已经跟他的初衷，就他原本长得已经不一样
了，嗯，
那是不是就值得抛弃的这件事情？
嗯嗯。
因为你可以无限的纪念啊，比如说什么交往第十天、交往第十八天
之类的，啊，
交往第1800天，
对，
就是你可以乱定义啊。
我完全可以理解，而且因为我看完那一集，我就大反思我自己，然后觉得说我干嘛那么抗拒啊？就是别人愿意为你演一场戏，你不是应该要超级感动、超开心吗？所以我后来的立场就会变成像你一样，就是如果有人在某一些特别的节日对我做这些事情，我应该是会开心的。但是，嗯。 我自己最最最喜欢的仪式感就还是完全跟那些节日都完全没有任何关系。我会记得没有一个特殊任何特殊节，但我会说某一天，我可能讲不出日期，我们曾经一起去做了某一件事情，然后那一天让我很印象深刻之类的。 我可能是更 care 就是我跟这个人的互动是怎么样，就回到个人的，就是双人的仪式感，不是跟着世俗的 schedule 走的仪式感。
对啊对啊，所以仪式感还是要有，是要是双人的仪式感。然后我觉得实际的务实的层面就是说，我要问清楚一年之中你最重要是哪一天。有人觉得最重要是生日，有人觉得是圣诞节，有人觉得是、因为你要先清楚对方觉得哪一天是，你要确认那个、他的需求是什么。
嗯，
而不是说、我就觉得、情人节最重要，所以我就是情人节做一件事情，就觉得他觉得这个对方不觉得情人节重要。
嗯，
make sure 他在一年之中哪个时间点是最重要的、或者他对每件事情的看法。
嗯，那我可以再跟你再多分享，我从以前到现在，就像你刚刚比如说生日啊，或者跨年，类似这种自己长大了，然后跟这个年又要跨一年的这个节日，我从以前到现在都偏向我要自己一个人过。欸，像以前就是有男朋友的时候，我甚至还会跟他说我想要回家一个人过。很夸张吧，就是大部分人可能都在说、我们要一起去跨年，要去哪，或者是生日要干嘛，我都会跟他说我们可以提前，或是我们可以就不要在那实际的发生的那一天，因为我那天我很想要独处，然后写一个回顾日记之类的。我觉得我超怪，但是我就会觉得我很想要有某一些对于自己的仪式感，就不是跟任何人有关联性的仪式感，就是我对我自己的，我要在那一天好好的许愿，或者是我要在那一天怎么样。这个状态就是一直非常维持了很多年，到真的很交往非常到后期的时候，我才有一点点被改变，我才终于觉得说好啦，其实一起跨年也没关系，然后可能趁那个时间一起出去玩好像也还好，有人在生日的时候帮你唱生日快乐歌好像也还好。我觉得我那个边界是真的到很后期才有点被松动。好，纯粹分享，我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人。
以我的认知就是说，好，你不了解圣诞节文化，然后你慢慢被圣诞节文化的
感动洗脑之类的。
对， 對，洗脑成功，你终于知道怎么庆祝圣诞节。
有点呢、欸，
学会 how to celebrate Christmas。
有点，
终于学会了。
对啊，我觉得是很真的超像，因为那个时候 Marshall 就是调侃 Robin 说你真的像一个机器人耶。我就回想自己想说，对，我好像也有一点点，就是应该说我不是不会表达爱，但我只是在某一些时刻我就是会觉得我这样以自己一个人过某一些节日我觉得超棒的，然后可以让我好好跟自己相处一天，很难得。
嗯，我觉得我一直在学习的路上，就跟之前 PhD 的很多人，每个人 PhD Defense 那一天他们都要去喝酒庆祝。
嗯，
在讲就是博士班第二集的时候讲到就是 celebrate 这件事情， something is worth a celebration 什么东西的，然后但是我觉得亚洲人很多是不会 celebrate， 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我还在学啦，就是你要有个 party 啊，你要有个把你喜欢的人找来啊，然后你们要怎样如何去庆祝你的 achievement。
嗯，
因为像我认识很多台湾人，他真的是不过生日，什么他爸妈就没有帮他过生日。
嗯，
然后我听到是有点吓到，没有，就是我家还多多少还是会过生日，只是没有就像那种超大生日趴。
嗯，
但他就是每个文化真的长得不一样，你每个家庭每个文化对都是不一样，那你怎么去现在的环境中，那你这环境就是适合大家喜欢这种文化，那你喜不喜欢，我觉得不一定要说喜不喜欢，但我觉得先去了解为什么他这样 celebrate， 那他这样 celebrate 里面有什么开心的地方，还有什么缺点的地方，我觉得都体验过之后再来决定自己要不要喜欢。就我自己都蛮像是先泡进去再说，就是给自己尝试，这是我自己的希望啦。
很
棒，所以我到现在也不能真的也不是真的都会 celebrate， 只是我觉得还是很想知道，比如说感恩节可以还可以怎么庆祝，圣诞节可以怎么庆祝，那不同的文化的人又会做什么事情。
嗯，非常认同，我决定我要采取这个你的这个做法。我觉得以前是那个界限很强的人，因为我很清楚知道我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就会在我自己喜欢的这个框架里面过得很开心。但是就是在看完昨天那一集跟以前的前任相处的过程，边界是会被打破的，然后重新去想说我有没有必要去坚守自己一些奇怪的坚持，我可能老了吧，就是我会觉得 我以前很不屑的一些事情，很大费周章的那些演戏啊，或者是这种什么东西，我现在觉得很感动。我现在觉得说，哇，你我们都到这个年纪，然后还愿意做这些事，大家都这么忙还愿意为你演，就算想要做秀，人家还至少愿意为你做秀。哎，我就突然觉得这个以前不屑的东西到现在会突然觉得好，很感谢吧。
所以我突然想到就是一样 celebrate， 然后我就想到跨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 celebrate， 就是你旧年新年的这件事情。自己高中大学的时候应该几乎都会跟人家去，就是有 party 啊，或者跟人家去什么101啊之类的，会找一件事情去做，然后会跟一坨有归属感的人去聚会。可是某一年疫情爆发前的样子，我突然开窍，我就回家睡觉。然后就觉得这个年好棒，就是我再也不用去跟所有人做一样的事情。一个是想到，哦，我够老了，可以不用再去跨年了。然后第二种是我觉得我的心的平静已经够了，就是我突然可以12月31号一个人也可以好好的，因为我爸妈去教会，然后就在家里可以很好。我觉得我10点睡也没差，没有人说一定要12点才睡，就10点，我想睡就睡了，然后明天也是一个很好的一天。突然啊，我对我自己很满意，因为我觉得我再也不需要靠着所有归属感来帮助我度过这一个大家都需要庆祝的天。总之在那个 moment 我是很开心的。
欸，我们很像那个两个极端在往中间靠近。
那件事情可能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东西。但当你有第一次的这种体验之后，你就知道，对，是你可以进入一个心流，你会冥想，学会冥想，那你就有办法重复第二次第三次。当所有人就是在焦虑说，啊，我今年跨年没有约女朋友出去，没有女生跟我约之类的那种焦虑的时候，就可以从里面解脱出来。
对，
不一定真的完全可以解脱，你可能还是被那焦虑影响，只是你知道你有曾经完全解脱过。然后就会，我那个经验我应该做得到之类的。情人节什么七夕也是啊，什么一堆的啊，各种节啦。那这种节日的时候，大家那个喧闹外面的时候，你的心有没有办法跟着反过来的宁静也很重要。
确实
最近实际层面就是生理层面就受伤嘛，就是那时候已经美国时间2点，那台湾已经半夜4点这样。然后我就想说，那打东岸西岸的朋友，然后问一些他们可能以前医生，然后现在在读博士班或者在做 MPH 的同学，然后我就想说他们有这些临床经验嘛，帮我评估我这是不是要挂急诊。然后后来他说，那你要不要打台湾的急诊，因为台湾急诊还在上班。
真假可以哦。
真的。然后就打我同学啦，就打我同学的 messenger。
太帅了吧。
然后我同学就有接，然后跟我讲，就听一听，就说还好，应该反正，因为我就问你蛮多问题，就是说因为我看到什么阿嬷跌倒的那个 骨盆都会破掉，就 全部爆掉这样，然后就很担心我会不会这样。他们说你30岁不会啦，30岁还那个骨头还够硬。
那个开始要吃钙片了。
还好啦，反正我那时候很紧张，因为我朋友就说那个什么骨头也会出血，那如果骨头出血，这边全部都不是医疗建议，我随便乱讲，我可能有讲错，不负责任。就骨头出血可能会影响到你的神经，然后你就会觉得怪怪的，脚麻木啊，什么很多你看不到的东西，它可能后来会发生。这边只是我要讲说我这礼拜受伤的体悟，这简单的讲就是所有的善意都会回来，因为我之前真的对蛮多人很好。然后前几集有讲到说，哦，我就觉得说好像大家都不理我啊之类的。Facebook po 文我是写中文。
对，
可是很多人看了 translation 之后翻成各国语言，然后开始 WhatsApp 来问我说，欸，你怎么了
啊，好感动哦。
然后越南的朋友还送越南春卷给我吃，就是我做了春卷你要不要吃，因为可能怕你不能去买东西什么之类的
啊，好感动哦。
然后觉得干，真的是就是还没回来，就是有些东西还没回来，只是但就是我刚才说善意你放出去，你给这世界多少爱，它就会回到你身上，这种感觉。然后我就觉得，哦，很感动。
这让我想到我国中老师，因为他是学那个佛法的，我印象超深刻，他讲过一句话，就说那个你说出去的话，你做出去的行为都像一颗球一样，那个地球是圆的，某一天它会滚回到你自己身上，只是时间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所以你就一直丢出那个善意的弹珠，它最后都会滚回来，那你丢出那个恶的那个小种子，它还是会滚到你自己身上，
恶都会长大。
真的真的，
就是受伤那一天早上啦，我是跟一个很好的朋友聊天，大学有个4人群组，就我们都超好，然后每次都是我在揪大家那种线上远距聊天啊。然后我这个好朋友是我从高中就很好的朋友，干，我每次就约其他人有时候会回嘛，那他就是不回，他就说，欸，其实我还是蛮感动的，就是你都有这样约。 他只是没讲，反正、anyway 他觉得他蛮感动的。然后我一直在美国，我已经在美国第三年了，还在做这件事情、他也是有被我感动，所以他就说好啦，你反正你两三年之内不太可能就是回来，对不对？那他跟他反正以后跟女朋友讲为什么不结婚，就是等我了。
好好笑，快笑死。
我结论就是这边蛮感动的，我就对这件事情就是有稍微讲开，然后
好啊。那我跟你讲，我就是那个鸡巴朋友。
对啊，那超级巴。
我就是我也有一个高中群组，以前也是其他三个人会主动说要去哪或干嘛，就会稍微会 push 一下。我每次都是最晚回的，因为我有点底层的安全感，就是这一定会约成，不用担心。
因为我推了一颗石头，你也要跟着推两颗嘛，那我们这才滚下去啊。啊，结果你把我推了，没人回啊。好，我们约2月3号，好，2月23号啊，没有下文，时间没有时间啊，没有十点晚上几点不知道啊。我觉得说大家是不是已经本来知道约不成，只是那个
不想讲
这样
哦。是这样吗？但是你看哦，最后这个局是我直接把他们找到我家来。我平常就是废到一个躺在那边，然后讯息都不回的那种女生。但是到真的过年没地方去嘛，或者是怎样的时候，我就说来没关系，全部来我家。就是最后一刻我还是会做一点事的嘛，但是前面可能回讯息速度偏慢，他们都我一直常被抱怨很被动啊，然后都不回讯息啊，不赶快积极推进的时间啊什么的。好，我反省。
前面都是个人资讯，可以省略掉。好，我们开始进入正题。
正题。
我今天想要讲的正题。
好，
你知道我就看了很多书嘛，就是我大概有30本左右，随时都可以看。我现在随便翻都可以，地上都是书。就是 A 看看啊 ，B 看看啊 ，C 看看啊，就是 P 人心态，就是没看完也没关系。但我最近看到一本，我2天把它看完，因为太好看了，我要大推这本书。
好，
叫做《Same as Ever》，它是 Morgan Housel。这本书的作者就是《致富心态》的作者
啊，
《致富心态》什么《The Psychology of Money》这样。
对，
然后我2本都有借，但我《致富心态》没看，还没看完啊，有看没看完。
好，
但《Same as Ever》这本书中文翻译叫做《一如既往》，它有中文书，但我这边只有英文书。然后英文书我看没有很快，可是我2天就把它看完，因为太好看了。
而且它的文字非常的简单，
对，它的文字简洁，我觉得真是行云流水，我真的觉得。很强，就难怪他是畅销书作家，
没错，
有点像是原子习惯那种，
对对对，
原子习惯那种感觉，就是你都知道他讲什么，他讲的每一件事情其实也不难，但他就是想哦，好想看下去，好想看下去，有一种快上瘾感。然后因为他是20几个小故事，然后每个小故事之间又没关系，所以你可以跳着看，但我是全部从头到尾，连那个什么。就是后面这个致谢都有看，这样想要讲的是，第一个是说为什么有致富心态跟 Same as Ever 这个一如既往两本书，然后我会看这一本书。25岁以前的我好像对钱蛮执着，就觉得要学啊理财啊，但现在突然对钱没有那么有兴趣，也不是说真的没兴趣，只是我说这两本书之间
你的选择，
你看我在选择的时候就不是选，我觉得这件事情意识到我觉得蛮有趣，因为都同一个作者啊，所以他基本上的那个对照组控制组应该是一样的东西，可是我却选择了第二本。反正之后我就第一个观察到，就是我现在的一个很奇怪的转变，突然在这个选项里面不用选择一定要去追求大钱的。他其实引言在讲那个 Jeff Bezos， 他曾经第一本书就是贝佐斯的自传，他就讲了一句话，就是他在面试的时候很喜欢问别人说问你哦，未来10年会改变很多事情，改变哪些事情，这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说未来10年什么东西是不变的，然后大家其实觉得最有智慧的是第二个问题，什么东西是10年后都不会变。然后当然很简单啊，就人性啊，人性不变，市场永远会周期啊，人的贪婪，人喜欢比较啊，然后人会忽略运气风险啊，这些东西的。反正这本书都在讲这个东西，但他用很多个故事然后去讲为什么我们每次都会忽略。我觉得他也很扣这，就是 Same as ever， 我们每次都犯一样的错误。我很喜欢他的故事，前几个故事讲说他滑雪，他以前小时候花很多时间在滑雪，然后他们有个滑雪三人组，然后滑雪第一天的时候就遇到说那个会有那个雪崩的东西出现，然后他那时候知道一些警告嘛，然后他就滑早上滑好像有点危险，然后他就觉得我好像滑得不顺，然后我等一下休息一下，我等一下跟其他两个同学说我先去那个小木屋吃个东西，我等一下去开车等一下载你们滑完下来我再接你们。然后结果他两个同学这样死掉了，他没有死，因为他离开了那个快山崩的区域，然后他朋友就是在这件事情中直接死掉，然后他就觉得干，为什么我可以活下来？ 他想我做了什么，他这个决策哦是他人生最重要的决策，就是他没有死他可以活到现在还可以出书的一个史上最重要的决策，但完全是 by chance， 他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觉得今天好像这边怪怪的，还是不要滑下一趟好了，然后就活了。他同学也没有说什么做错，他可能也 就 anyway， 反正就是在讲一些风险跟运气，就是我们永远不知道这个瞬间为什么这个人 all in 杠杆投资大暴富，没有原因，莫名其妙就有人刮刮乐去买个那个庙口刮刮乐就直接中大奖，反正这些东西我们都知道了。其实我现在不讲所有听众也都知道这些东西，但他就是用很行云流水的方式去讲出，然后几个例子都我觉得都很有趣。我们都喜欢追求，我们现在开一个三人公司，我们做得不错，我们扩张到三十人，再就扩张到三百人，那我们公司就垮掉，因为三十个人跟三百人完全长得不一样。可是我们想象说，我三十个人经营好，我们三百个一定可以越来越，就是我会得到越来越大的力量。他这本书很常用到演化，就比如说我们都以为长到两百公分，体重两百公斤，然后我们就会变超壮，跑超快，可其实不会，你就变成一个走路都有问题的人。当生物变得够巨大的时候，它那些什么物理上的东西会好几倍的量化改变，然后你原本以为一个巨人应该可以跑超快，其实巨人会行动很困难，因为他自己承受不住他的重量。然后我在想的时候，因为我最近看很多那个 Breaking Bad 迷，然后现在想说Breaking Bad 就是这样啊，就是老白原本自读一点点小成功，他就会莫名其妙越搞越大，然后搞到把人家干掉，他就那个野心就膨胀到无限。就是说不行啊，现在有个我的自读的那个什么谁谁谁，对，那个我的地盘又有人来抢我地盘，所以我要做掉谁，那我做掉谁要投入更多资源，然后我投入更多资源又缺更多东西，那我要投入什么一堆，对不对？然后就怎么把整个所有事情搞爆。他其实我觉得他没有，其实没有给解答，就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运作，我们就是会觉得我们会一直成功下去，然后就把事情搞爆。好像有个叫彼得原理啊，就是你会一直爬爬爬爬爬到一个位置之后，然后发现你自己超烂，就是那个位置撑不住，然后你就掉下来。就是说有些美国艺人他演了一个影集之后大爆红马上退休，然后别人就问说为什么你现在大爆红马上退休，你可能还更红啊，你要走下坡的时候才知道巅峰在哪里。就是你继续做下去，你有一天会走下坡，可是你现在见好就收，大家只记得你的巅峰那种感觉。你可能这边有一个巅峰哦，你继续做下去还有另一个巅峰，可是你之后就说他走下坡了。这样我也不知道他算聪明还是算怎样，就是他们有些人的决定会是我够了够了 enough， 就是是什么约翰伯格嘛，某一个人他有个出一本书叫够了 enough 这样。很多人是没办法去
说出这句话。对对对
对， enough 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件事情。 enough 这件事情在那个他里面这个有大概提到了，反正就是有些很有钱的人，你已经世界前十大首富了，你可能没有那个巴菲特那么有钱，然后你就想要可恶，我还差巴菲特一点，可恶，我再杠杆一下，然后再干嘛一下，再内线交易一下，然后就违法了，就爆掉了。他已经这辈子钱都不缺了，然后他就开始做违法的事情，为了超越前几个人，然后拿到世界什么，就是一些外在的东西。他不觉得他 enough 这样。反正这本书很多都只在讲普世的观念，但我看着觉得超级好看。
我就想到以前我在实习的时候，在一个那个 CSR 的公司顾问公司实习，那个时候有一个很有智慧的顾问，因为做 CSR 就是在讲的就是企业赚钱要赚到什么程度他才会愿意回馈。很多企业他是有点像是被迫法规说法规规定我可能赚到一定的营业额，所以我要开始做一些社会公益或干嘛的。然后有一些企业就是他是有点像发自本心的觉得说他应该要为社会做一点投入，其实他们做事的结果是一样，但发心不一样。然后那时候就问那个顾问说这个差别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有些人是贪婪的，外界外力强迫他去做善事他才会去做，那另一种是他不管怎样他就都会去做，他赚大赚小他都会有这个回馈心，这个 difference 到底是什么。然后他就给我四个字叫做知己知止。顾问说真正有智慧的人是知道自己的意思是说你知道你自己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就像你说的有些人会知道说我做到这个赚到多少钱，其实他就是已经是最棒了，我的最棒不一定是这个世界的最棒，但是是我的最棒，我做到这个营业额这个规模其实就完全可以 cover 我就够了就够了。那有些是永远觉得说我都不够，所以他就说这个差别就是他有没有知己，然后第二个是知止，就是你说的 enough， 就是英文的 enough， 就是他会不会觉得我不需要再去抢占的更多市场或营业额，我自己就可以过得非常好，很滋养我的员工，我不用害了更多人，然后 提升我的成本，然后最后搞爆一个东西。那我那时候就觉得哇，要怎么样知己知止，这个号很难欸。对，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对啊，大家都知道说哦，那就是保护好我现有的东西就好，但是怎么做就真的很难。嗯，
对，
我不知道欸， 我没有答案欸，我现在没有答案。
我觉得都一样啊，就是看书容易做的难。
对，
看看的，我说他讲的很有道理，跟我想的一样、哦、我也这样想哦。没有，他说股市崩盘的时候，每个人，他这里面讲到巴菲特最有名的是什么，别人恐惧我贪婪，
嗯，
但真的去做的时候反过来就根本做不到我贪婪。那你怎么贪婪？贪婪不起来，因为每个人都跟你要崩溃崩溃，你全家都跟你要说崩溃了、
嗯、
你环境里面全部都是崩溃，你怎么可能在那边贪婪？就是几乎很难做到。
嗯，
但大家都知道，大家说你要十年后回撤，这时候不是要 all in 吗？就骗了，就是真的当下没有人做得到。
嗯，很难，确实。可是让我想到那个七大罪啊，其中一个就是贪婪
greed 这样。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大家可以这个经常把那个七大罪拿出来看看，然后
检查一下，
对，检查一下自己到底在这个罪上的那个程度，跟怎么样更好的知己知止吧。嗯，
对，反正我觉得他每一章我都有做一点记录，然后有几个蛮想讲的，就是我直接讲说为什么这本书很好。他应该只有讲，就是他有一个章节其实就在讲 story， 就是大家也知道，你要做简报都是要讲一个故事嘛，然后故事的能力比你的统计数据来更能够说服人。然后他这边里面也批判，就是讲一样讲，上次有讲过人类大历史作者其实真的没有写出什么多厉害的东西，但他是个说故事达人。然后我觉得这个作者也是个说故事达人，他其实讲的真的是都是废话。
嗯，
废话就是普世大家觉得很合理的事情。Sing us ever， 就是希腊时代人苏格拉底就跟你讲过了。
嗯，
然后我们谁什么揠苗助长，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大家都知道了。但他就写的让你觉得哦，你讲的好棒。那你讲的好棒为什么呢？他引用的东西都是我喜欢的东西。反正我就哎，你看书都跟我差不多，非常是我同温层，我同温层喜欢的东西，跟我的脑袋本质上的结构没有差太多，但又有点加一点点东西，这样感觉，所以看着就非常的开心。那我几个 highlight， 我想要讲的是，原本可能知道，但他讲的非常的清楚。他就说 ，People don't want accuracy, they want certainty。有回答到我们某一集在讲说，为什么每天在做 forecast？ 我们有十年的资料，我们就到一月起，明年哦，二零
求安全感。
好 ，NVIDIA 要上涨 10% 还是下跌 10%？ 没有人真的知道，但我们永远都在做那个 forecast， 因为我们想要活在一个可以知道未来大概长怎样的东西的世界。
嗯，
我们不能活在一个无法预测的世界，这是人性一直要要求的东西。所以 forecast 这工作永远会存在，这是我认知的事情。
是的，是的，对，它不会消失。
然后我们某集也讲到，就是只为了安心。
对，
那我们要知道。成长 3.23%， 你可能是完全的小数点两位的精准的错误，完全错误有两种嘛，一个是完全精准的错误，那有些是接近那个方向、哦、我们知道上涨会上涨，然后我们知道大概上涨就好了。人们很难放下这个追求啦，就是我们要追求哦，我就想要知道世界末日是哪一天，玛雅历2012年叭叭叭，世界就要末日了，双子座明年运势如何，大家想要知道预测预测。那这边更值得讨论的是uncertain 跟 probability， 会不会发生？我们说预测这件事情可能会发生，然后这件事情可能不会发生，但我们世界只会一个。
嗯，
那我会这样讲这么复杂的原因，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非常战争派，他觉得全世界就是要一直打仗了。他那时候有预言2024年底啊，那个什么北韩就要和平南韩，然后核弹要炸烂日本，所以他就说我们不要，我们任何时间点都不要在日本韩国，因为太危险了。我对他的理论有一部分的相信，但我也知道这理论不会是
完全的正
确。
嗯，
比如说我在2020年听到这个理论，然后说哦，真的吗？你讲好像你好像老高哦。
嗯，
我是不是不要去日本？但这个东西没有正确或错误，它可能真的会发生，就是这个世界可能在2024年的一个平行时空，就是核弹就炸在某个地方，东亚某个地方就大核弹，然后世界大战在打来打去，那只是我们刚好运气很好，在2025的这个时间点，这个平行时空没有发生。
嗯，
但我觉得它发生也是一个可能的事情。嗯，它 probability 是对的。
嗯，
要活在 uncertainty 的世界，它会发生 是正常，它不发生我觉得也是正常。
嗯，
很多事情都要，我觉得蛮需要这样的思考的。
嗯，
那我们直接讲乐观跟悲观好了。就是我们都知道悲观的人看世界是精确的，乐观的人看世界就是一个
快乐图景，
我们世界越来越好，我们就要明年就要上火星了之类的。
嗯，
就是然后吹一大饼根本做不到，二十年后还是做不到，像个悲观者一样规划，但像个乐观者一样 dream， 就是
dream
like a optimist， 做梦的时候要像就是乐观者一样，在做你的人生规划的时候像悲观者一样，然后在投资的话就是存钱的时候是悲观的，投资的时候要乐观。
嗯，
对，我就觉得这蛮 实用这些东西的。
我觉得呼应到那个自己个体的案例，就是我是从2020开始上班工作嘛，然后我在那个时候就开始狂看很多投资相关的书。我觉得我一开始的立场就蛮坚定，就是我就是走一个长期投资，就投一笔钱然后我就不会把它拿出来，不是看那种数据然后短线操作的人，因为我很有自知之明，我知道我就是没有这个天分，然后我也觉得自己打不赢市场，所以我看了很多跟巴菲特或者是就是我一开始就知道我要查 ETF 相关的东西，我查了一两年吧，我完全没有行动，我就是一个知识的巨人然后什么行动的奴隶，然后越看越觉得资讯好乱，越行动就越被捆绑，知识得到的越多你就觉得哦我天哪我真的好无知哦，怎么还有那么多我是不知道的，然后越研究越我就在瘫痪我自己，然后直到有一天我就觉得我受够了，就是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要行动啊，就是我已经看那么多书嘞，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要行动，让我行动的那个转换的关键就是因为有点像乐观跟悲观的切换，因为我一直很悲观，我想说最好是股市永远都会往上，屁啦，还是会有金融海啸还是会怎样啊，然后但有一天我终于认知到这些事情就本来就有可能发生啊，大跌本来就是这个股市起伏本来就是会涨就是会跌，如果我能做好我投进去的钱有可能会蒸发的这个心理准备，但是说不定这个世界它其实长线来看还是会更好，我已经预设说我投进去的钱可能会蒸发，但也有可能会让我赚到钱，当我有这个想法之后我就觉得我准备好我可以投钱了，有点类似像这样。
对啊，就是你刚才我刚才有想到，就是我觉得你都做到这件事情了，你可以面对这个 uncertainty，
我愿意承担
各种情况的 probability 是怎样，
对，
发生就发生，
对对对对对，钱消失那就消失，因为我一开始会觉得说我要等到我知识齐全之后我再来做行动，我要等到我搞清楚这个规则以后我再来去下决定，最后我是终于认识到说我永远搞不清楚，我永远只能在有限的资讯下边行动然后边去想办法，没办法做精准的 forecast， 没办法精准算说我投这一笔钱一定保证可以赚到多少，所以我就想算了我不要算了，没有意义啊，等到我从这个解放出来之后我就好，我就可以比较安心去投钱，
很多事情都是光谱啊，就是如果你的脑子都二元就是很其实很智障，哦，这个人很悲观这个很乐观，就是你在某些事情是悲观，那你就是他必须一直在，你可以一直无限切换，或者他你可以调那光线亮度一直调调调，那如果你的脑子只有两种那个会活得很辛苦，
真的调节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好，那再讲一个我也觉得很有趣的，
嗯，
当你看了越多的时候就觉得说人生真的全部都靠运气啊，是靠运气，我根本做好多么好那么多好事，做好事不会因为因果而发生，你就不会出意外，
这是独立事件，
完全不相关，这完全不相关。你可以做好事，那你们马上被车撞爆都有可能。运气，很多人工作都有事业运，就是哦，这莫名其妙他就有贵人帮助，就是莫名其妙赚超多钱，或者职场就是升迁超快。然后有些人有结婚运啊，莫名其妙十八岁就生小孩，然后有些人就四十岁还没生小孩之类的，没结婚，没有女朋友。那我就觉得，我就觉得这都全部运气啊！你不能说你不够努力，你不够干嘛，你不够做什么，你的个人努力都已经可能都已经进到极端了。有人找工作就，我投第一份工作直接被录取，哈哈，好开心。有人找两千份还没找到，我最近跟别人出去，然后别人问说，你会不会觉得说什么一定要结婚啊之类的？我也都会觉得说，结婚那不就是一部分是个运气这件事情？
确实，
不是你能掌握，你要结就结啊，
就可以在那个时候
就可以几岁结，
对。
然后另一个问题是啊，结婚也没有很难啊，就是找个人登记一下就是路边找个人也可以，它本质不会很难，因为那都不代表什么东西，但问题是你能够维持好结婚的这件事情才是难的，就是一堆人结婚啊生小孩啊每天晒娃好开心啊， 但他其实生活超痛苦，他只是不跟你讲而已。嗯，完全感觉得出来，身边满满这种人
哦，
满满。我觉得应该每个人身边都满满这种人，他只是不讲。
嗯，
所以做这件事情真的都不难。结婚当下是不是跟领毕业证书一样？当下不会快乐，就是一个仪式。你已经毕业啦、啊，你预期要结婚的时候，可能的那个快乐会胜于拿到结婚证书、毕业证书的那一种快乐。
嗯，
那个什么区公所，你只是签名而已，
嗯，
然后换个身份证，然后就这样，
嗯，
就是你的快乐，你的怎样都已经在前面都经历了，所以在当下的时候，其实也只哦，就这样，没什么，没有那个快乐，
应该是这样，没有错的，
我觉得是这样，我对这件结婚整个过程的认知是这样，
对啊，像我那时候对毕业的时候就超无感的，我对很多仪式都很没有感受，因为我就觉得日子就是。会往前过啊，那个预期的快乐真的是比实际的还要更高。
对，可是有些人会觉得哦，我结婚就可以过得好幸福快乐，然后就觉得
没有、
欸，好像不会哦，可能不会哦。
对，
就是要很努力，你要很努力才会
真的。
对啊，对啊，
对。
所以我就觉得，第一个是刚刚讲的是运气层面啊，
你得到你怎么守得住也才是关键啊。就像我们说的那个什么，用运气得来的会用实力赔回去。
哦啊、
实力不足你就是离婚呢、啊、
对，最好的方法就是你配得起这件事情，
对，没有错。嗯嗯，
这个是在其他本书看到的，那个什么中国驴子的故事，有个老翁得到一个驴子，朋友说、啊、好棒好棒哦，他说好事吗？也可能是坏事哦。驴子就带回三只驴子，然后朋友说啊，你好棒哦，你有三只驴子，然后可能好事哦也坏事哦，然后驴子把他儿子的腿踢断了啊，你儿子好惨哦，说可能好事哦也坏事哦，然后之后大家去当兵，他儿子不用当兵，
嗯
就是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
真的、
啊、有时候结婚很早结婚啊，好事哦很好哦，也可能坏事哦、
嗯、
就不一定，因为他是在佛教
的故事这样，
对，在佛教里面很喜欢讲这个故事，然后因为我现在都在看英文版的，所以我不知道他真实内容到底是什么因为我借不到中文书很好笑那个、啊、佛教的那些什么达赖喇嘛跟那个森林和尚，他们都喜欢讲这种故事，
嗯，
对，就是一个你永远不知道现在看到的不好是以后是不是还是不好
的。嗯，没错。假日的时候看的那个另一个电影叫《好东西》，那个我也有写心得。
好，请说。
就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他就说，只要你觉得是好的事情，就是好东西。可是，在那个电影里演的那个主角认为的好，其实，在世俗定义上，应该说在观众看起来会觉得，那其实没有多好。你自己觉得的好，你自己爽，跟世俗觉得的。其实是好事坏事有点也像是独立事件，那我就觉得大家可能都会有点被那个世俗哦，结婚生小孩买房买车就是好的那个路径洗脑，就是会觉得说你做这个决定就一定是好，但其实不一定，反正就如果你有兴趣去看的话，它就是一个都市感情剧，也不算，就是角色的设定是有邻居的关系，有前夫的关系，然后有各式各样的角色聚在一起发生的事情。我在听导演的访谈，他为什么要让这个吵架和解，或者是为什么他的台词要这样子设计之类的，导演本身对于人际关系的想法会完全投射在角色的互动身上，所以他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趣，每个人的价值判断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外面观众看到的好不好是可能是不一样的。
假设我们先以二元思考，就是好跟不好，
对，
然后你的主观有好跟不好，
对对对，
然后也有客观的好跟不好，然后会有四种组合，好好好坏坏好好坏坏，
嗯，
所以最惨是你拿到坏的，我觉得这现在过得很不好，然后客观
真的也很坏，嗯，
然后最好的是好，我觉得很好，这世俗也觉得你很好，
哦，对，
是在讨论这种东西吗？
这只是其中一个面向，很想要跟不同人一起看这部电影的原因是因为他的每一个小场景或每一段小台词我都会想说来按暂停，所以你觉得怎么样，你怎么想的他有很多很多对对他有很多议题、哦、对，所以我就觉得我好像很难轻易的用一个简单的句子去描述说这是什么样的电影。
嗯，
嗯，所以好坏的这个辩证只是他这个电影的其中一个很小的元素而已。
了解，我还有两三点可以分享一下，继续把这个 Singers Ever 快讲完了，
嗯，
就是我的小小心得，有一个章节我蛮喜欢的、啊、就讲 simple， 你能够两句话讲完的时候就说不用弄两百字去讲，
嗯，
但有些人就不行，他会觉得说哦，好像那个时间量比较大，比较有那个有用心啊干嘛之类的、嗯、因为我最近真的其实很混最近我都不用做什么事情，不是真的完全没做事，但就是 真的做很少的事情，然后这世界也没有发生什么改变。
嗯，
然后在读这章的时候我就想，会不会其实我的工作其实真的很 simple， 然后我做这些 simple 的事情就好，我也不用帮自己找麻烦，瞎忙一堆，好像搞了一定会有事情。我现在额外在做五件事情，但我得到的产出跟我现在做只做一件事情其实本质上一样。
嗯，
但是大家都会把自己搞得很麻烦。然后他就引用那个塔雷伯的话，塔雷伯就是反脆弱黑天鹅这个作者。
嗯，
他说塔雷伯就是，塔雷伯的原文就是说，塔雷伯如何衡量一个人成功，是看他有多少时间去 kill time， 就是你要杀时间，你有很多时间去要 kill time， 你很成功，你没有时间去浪费，你很失败，类似这种感觉。反正我在读的时候就在回想，虽然我这样好像很怪，怀疑自己是不是其实真的就这样就好了。一个礼拜只要工时这么少就够了、真的够了。而且这一份，我现在这份工作也不需要我有多大的产出，因为我一直产出以后，就像刚刚讲的时候进入 Breaking Bad 的那个阶段，一直做一直做，做到爆，然后整个人就哇，就说哦，我们要发更多 paper， 我们要做更多研究，然后更多研究之后更多经费，我们要再让这个效率的资本主义的机器无限运转。然后我现在觉得依然志得不是很好。我们就是大家就每天喝下午茶，然后我们三个月还是会产出一些东西，就像我们的 podcast， 一个月还是有两集莫名其妙就会出来。
我觉得这个很考量环境允不允许从容的产出。我觉得在公司或者是一个团体结构里面，大家会有同侪的压力或者什么，尽管每个人其实只要做最重要的一件事，可是每个人都会演戏啊，大家都在装忙，其实你做十件事根本就只有一件重要，可是大家就会做那个其他九件事，然后搞到像我很充实，我很会表现，简报做得很好什么之类的，然后那九件事根本就不重要。但是为什么要做？我们要演戏，就是有种假设只有我自己的话，根本那九件事我才不会去做嘞。可是我现在在一个大家都在看我的环境啊，所以我就只好那九件也得做嘛。我好像是到工作到第三年、第四年的时候，才有点意识到说，哦，原来那九件根本就不重要。我终于搞懂老板想要的那个一是什么了。我就主攻那个一就好，把那一做好，然后我的表现就绝对不会太差。剩下九件我就做个80分就行了。可是我觉得这个辨认真的是，我一开始实践我都做得很满，满到一定程度，后来就发现有必要吗？开始自我反思，想说真的是实践都很重要吗？然后或者是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然后我做得很满，然后主管就说这不重要啊，然后我就觉得啊，我其实根本就可以把那个时间省下来，然后去做他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我就开始知道说，哦，原来每一件事情的重要的加权是不一样。但是在一个集体环境，我就实践都还是得要做。那如果有这种可以允许大家真的只是看那个一的话，你就符合那个作者最高境界了，你就是有最多时间去 kill time 的人。
我自己觉得我现在这个月的生活，就回顾过去30天，我大概80%的时间在看书。
好棒哦，
做我想看的书。
嗯，
然后因为我这礼拜受伤，我就跟老板说，我跟我实验室说我没办法去实验室，真的没办法，其实可以啦，就是硬要走是可以，但我就觉得要装忙一下，就是我有好理由可以在家里更给自己更多冗余啦，已经身体已经有点累了，就不要再让心里也累了。
真的
不要委屈到自己的心里，所以我就是过得非常怡然自得。
嗯，
长期其实应该是很好啦，就是我觉得我在修炼一个 mental health 的事情，因为每个人时间都是你的金币嘛，你的资源，你也可以投入，一直用力投入在工作啊，谈一些费事啊。干，我这回了，我今天回了20封 email， 假设之类，然后其实20分钟废话，就是没必要，就是转来转去 forward 来 forward 去这样。但你也可以说，我今天只看了2封 email， 其他明天再做。
我昨天才在跟我妈聊天，就因为最近大 S 死掉了嘛，然后我妈就说，工作吼真的就是做的差不多就好了。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必要为这件事情去赔你的精神或者是赔你的健康，对，因为不值得，没有什么事比自己的那个身心灵健康更重要。但我觉得这种话齁，就是真的只有在真正爱你的人身上会跟你说，主管才不会跟你讲这种话嘞，主管就会觉得说你应该做更多，你还可以怎样，然后再给你更多，加更多，
你要上进心啊， Vivi 你才20几岁，
对对对，你就是往前冲。没错没错， 就不同角色啊会给的那个人生建议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就社会角色啊，就 RPG 角色这样。
对啦对啦，
他这个角色就是适合要奴役你们他才会得到获利啊。
对啦对，
好，那我们这本书就叫做一如既往。我觉得作者花很多时间其实在修这一些让你引人入胜，然后让你觉得 OK 读起来行云流水。他里面讲说最厉害的作家是马克吐温，他写的时候会把他念给他的小朋友听，然后小朋友觉得无聊的时候他就再重写一遍、
哦、
所以他可以成为畅销作家，就是他不会想听你两句废话，一句废话可以，可你第二句不能废话之类的，然后、哦、这句也好玩，那句也好玩，然后就越看越喜欢。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写作能力真的是一个很强的技能、啊、然后我想要讲第二本书，我还没看完，可是我这边想要讨论的一件事情是这本书的特色。这本书叫做 Can't Hurt Me， 不能伤害我的那个 Can't Hurt Me，
是叫我刀枪不入吗？
哎，好像是哦。什么瓦基有推荐的，不知道你有没有知道这本。
我还没看，但我知道这本书。
这本书感觉我才看第一章，但我的感觉是这样的，他应该是活得很辛苦，然后在海军里面训练完之后，跟你讲说我在淬炼我自己的身体中得到的我内心什么
的升华之类的。
对对对，我经过痛苦后得到的升华。
OK， 嗯，
所以我要告诉你我们都可以，我们就撑过，我们现在社畜们大家撑过这二十年，四十岁的时候大家就财富自由，
嗯，
这种感觉。但我在看第一章的时候他还在讲他的悲惨童年，我想讨论的是到底这种故事值不值得学习。他背景很惨，
嗯，
然后是在军校长大，他虽然有智慧，他的智慧是在自己内心中淬炼出来，这个也是智慧没错，可是这智慧不像我们说什么高等学历来、嗯、他这个像巴菲特一样思考，像有钱人跟你想的不一样那一种，那我们要去学这种思维。
嗯，
所以我在读的时候也就是不自觉的想到这件事情，到底多看这种书吗？还是、
嗯、
因为我们一直假设我们一直看那种很比尔盖茨啊巴菲特，就是一直在追求这个资本主义顶级的人教你的那个世界游戏规则，
嗯，
你可能可以学完之后慢慢往那个前进也没错，
嗯，
但你某种程度也 bias 掉，就是你特别只吃一种东西，一种营养源只吃一种、
嗯、这个是超级超级有趣的话题。
那你怎么想这一种，
就是这个故事的成长背景离我太远了，我可能一辈子都淬炼不出他在那个情境下淬炼的收获，或者是他得体悟到的那个东西、说不定我也有类似的体悟，但我是用其他的路径得到那样子的智慧，那只是我不是用受苦的方式来去得到。所以我觉得这种书呢还是可以看啊，就是学的是他的心态，但不用学他的形式。就很多人就会说哦，成功人士的习惯好了，什么八个习惯，什么都五点起床，然后都每天都怎样怎样，然后冥想干嘛干嘛，健身之类的。很多人就说好，那我只要去学他的习惯我就变成成功的人，那我就觉得不对不对，就是不是这样子的。他的 routine 只是这个只是结果，重点是他背后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他为什么要早起，他背后的那个 why 跟他的价值观是什么，那个才要学。你要把那个价值观学起来，然后去应对到你自己的作息，我可以睡到十二点但我还是可以很成功啊。我就觉得不用学形式，要学的是他怎么想的，他怎么去想这件事情，但每个人对应的行为或是他的环境就是都不一样。尤其是亚洲人很喜欢透过受苦，就说什么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就是会有很多这样子的类似洗脑的东西，就说啊，你就现在辛苦一点你以后就享福啦，怎么什么什么之类的，这个道理是没有错，可是不需要自讨苦吃啊。我就天生就很幸福，你干嘛叫我突然去体验一个很惨的状况？我在我的幸福的环境里面，我也可以得到很惨的人得到智慧啊，有点类似这样的心态。或者是我就是一个夜猫子啊，我就是没办法早起啊，那难道夜猫子就不能当成功人士吗？
好，我觉得很好，很 feedback。 简单的想法是这样，知识跟智慧好像就是两件事情，可能在这种书中得到的知识是不多，他的故事如果写得好其实还是可以引人入胜、
嗯、
就刚刚讲故事取胜可以看。然后以我来讲，因为现在全英文嘛，所以就尽量看，觉得好玩，当作看电影一样在看，越多元其实是越有趣的。
嗯，
我看了很多比尔盖茨这一派的，就是这跟比尔盖茨想的好像不太一样，比尔盖茨不会这样想之类的。anyway， 但我回到刚才再 quote 一下这个一如既往，就是 Sam as ever， 它里面有个问题我很喜欢 ，Who has the right answer but ignore because they are not articulate， 就是有大隐隐于市的，很多智者他只是不会写书，他那个畅销书都只是他很会讲，啊，很会讲不代表他真的代表真理，他只是把故事写的天花乱坠，那你觉得他故事引导你就是这样，这真理其实根本就胡烂。他说这件事情一直存在，就是我们忽略很多事情，但我们必须要认知到，然后一直回想自己说，其实谁可能很聪明，某某某其实在我们社群中其实很厉害，只是他没有办法表达出他的厉害，然后我们应该去找出这种东西，所以说不定这一本那个 Can't Hurt Me 其实真的超爆厉害，只是我的那个眼界不够，就是我的智慧不够，看不到他的智慧。
好，那我要去看。
所以都是有智慧的啦。以佛教来讲，就是我之前看完的那个叫做《我可能错了》这本书，基本上佛教的概念就是所有智慧都在你的个人里面，都不在外在，全部都在，你已经都有智慧了，你只是还没顿悟，还没在你的脑子里发现这一条这个矿山，还没挖到而已，但矿山本身就在那里，所有的体悟都在你自己去内省得到的。我想要讲一个最直接，我很喜欢的，我最近听 Podcast 很喜欢的一句话，当我们的智慧啊不够的时候，生老病死就会来教训我们，让我们得到我们需要的智慧。
好有道理哦，
我觉得超有道理。
哇塞，
所以有些其实你可以15岁就读过这本书，就可以少一些犯错，那你就没有掌握到这智慧，你就被这个生老病死给攻击到了，你有天你该得到这个智慧的时候就会得到了，
用很痛的方式得到，
对，很痛的方式啊，有些人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比较幸福的方式来得到智慧，
平顺的方式，
就是关于读书跟知识跟智慧这几种，有些人大智若愚啊，就是他真的超强，只是他没办法，
他没有显现，
很会表达，对啊，
我就很喜欢这种很低调，然后但又很厉害的人。
哦，那我这边要讲一个低调厉害的，我一个同学，他现在已经在当急诊的医师了。今天我们就是在群组就 po 出一篇文章，那个叉叉医师什么下班的时候还去什么社福机构干嘛干嘛之类的，然后我们看到干。这个人帅到炸，他都从来没有讲他去什么社福机构帮人家义诊啊什么东西，然后太帅了，
瞬间崇拜，
完全没有，就是他就是你的高中同学，从来没有跟你讲说他每天下班后还去干嘛干嘛之类的，帮助游民啊，帮助什么东西的，对，然后看到这个真的这个人是低调帅爆，帅爆哥，
很喜欢这样子的人，
对。就不会做好事不会一直讲一讲，
对，
太强
很厉害。
我们这边完全换到 Vivi 本身的话题
啊，好的，请说。
听完上一集然后想到，你到底想做什么研究啊？
哦，
想要研究组之间的一些人际关系，
对，
然后我觉得我很想知道在用 Podcast 的机会，想听你讲你到底想研究什么，你到底有兴趣什么，这样。
好，在上一集有说我对怎么样让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可以变得更好，这个好的定义是什么，是可以先从这句话开始讨论起，什么是合作，什么是好的合作，就是从问题意识出发嘛，就开启了我的探索。比如说我跟你聊天，我聊得非常开心，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合作是非常顺畅的，那这个舒适感，我们的分工或者是讨论事情的时候是可以正面对决，立场相反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最后得到一个很平顺的结论等等的，有没有办法让我们之间很好的这个 chemistry 复制到组织里面，有没有办法所有的合作的状态都可以像这样子录 podcast 一样这么舒服，这么的有效率，我们超有效率的，录完然后当天晚上就出片，最好是有任何 podcast 可以这样，我就不信。我想要系统化的去复制这个事情，这样讲有没有比较让你可以具象的体验到？
但目前的阶段还是在这种感觉的阶段，
但是这个感觉是可以细分，就是我可以细分说为什么这个合作是很好的，舒适的背后的 indicator 是什么，我要开始去拆解，比如说我们可能都读过一样的书，好 maybe 这个是一个我要去分析的，就是这些东西在双人的这个互动里面可以很简单，因为我们两个就是唯二的变数嘛。可是如果我要研究的是100个人的组织，我要1000个人的组织，这个系统的协作怎么都可以这样子， 那就会变超级有趣，那就是有点像团体动力学或者是组织心理学他在讨论的范畴，因为人跟人的影响光我们两个就会互相影响了，那加了第三个第四个人100个人1000个人他的影响又是什么，这就是我想要研究的东西。然后他的主题可以非常非常的多样，他可以切说哦，我想要研究我们100个人的 podcast 公司，我们这100个人用最短的时间开会但是产出最多的 idea， 就是它可以切换成各式各样的话题，或是我要怎么确保这个100个人的团体每个人提案都有机会真的成真，每个人都可以录属于他自己的一集 podcast 什么之类的啦，就是这个问题有非常的多样。总之我的目的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个很好的互动可以规模化，然后发生在集体的互动里面，就涉及决策啊，然后权力的互动，还有这一群人想要走去哪里，用什么方式走去是又舒服又有产出的，大概就是这样吧。不知道这样解释有没有。
有啊，很有趣。那他最原始的起点是什么，就是你人生的经历的他的 inspire 点是什么，
起点是不是，起点就来自受苦啊，你这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就会跟有些人就会有很好的合作很好的沟通，从小学大学到实习之类的，就一路上你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我跟某些组员合作就超爆有效率，为什么跟有些人就雷队友或者是怎么合作都很卡很不顺畅，然后为什么有一些团队的讨论这么的有效率这么快就可以有产出，为什么有些却要经过很冗长的什么，所以加入不同的团队合作的过程中就很好的经验也有烂到爆的经验，从那个烂到爆的经验我就想说难道不能大家都一起变好吗，那这个变好的路径是什么，这个就是应该是这个种子从受苦出发想说如果大家都是很好合作的话那我去哪我都会很快乐耶那我要怎么让不是只有我快乐，因为是一群人的快乐嘛，我要怎么让这一群人都可以是开心是享受的，
还有很长一段路，不过我觉得它是一个有趣的故事
我是已经认知到这个世界上不会达成我想要的那个状态，不可能每个人都像我们录 podcast 一样这么开心，你看我们光加一个嘉宾是不是感受到那个团体的互动就不一样，才加一个人哦感受就不一样，那你要加一群人那就更复杂了，我只能这一辈子就是往这个方向靠近，但我本来就认知到我理想的那个合作的世界的这个途径不可能在我有生之年或这个宇宙就是不会发生，但我觉得没关系啊就往前走就好，
我觉得可以非常多层面，一个从动物层面可以从什么蚂蚁研究啊，蚂蚁不同的蚂蚁在气味沟通在干嘛在合作它的社会阶级做不同事情，这是生物学的切入角度，
对
人类学的切入角度是像人类大历史尼安德塔人跟智人的比较，这一种就是我觉得因为我最近来看人类大历史漫画准备我们那一集，对反正就是人类的特色跟不同种族东西的人他利用哪些能力，然后有一些什么生物学，刚刚讲的生物学已经是动物学，刚刚讲的偏动物也有生物啊，我们有一些欲望啊，我们的脑原本是动物脑后面加了个新皮质 Neocortisol， 这又是另一本书的东西，然后反正我在不同书里面感觉会有一种不同层次的切入这视角，因为我们的 Neocortisol 可以控制我们的欲望，让我们原始的欲望，我原本就想要好吃懒做啊，可是我们有些东西啊，我们啊薪水啊啊社会契约啊被绑住，被绑在某个职位，需要做某些合作，然后啊现在有休假也只有几天，所以必须要弄我们的新皮子去控制我们的原始冲动，所以我们才能合作的顺利之类的。反正我光听到整体就会觉得非常。不同的角度去切入一个问题这样，
对所以他可以从非常多的背景去研究这个，对研究这个议题，然后我就超期待可以跟这种跨背景的人一起去讨论这件事，那就会超有趣，可以从生物学的人类学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去切大家各自的专业可以怎么样让这件事情可以更多的可能性吧。
好那我们这一集就差不多这样了非常精彩的
闲聊
未知研究的收尾。
好的没问题，如果你有看到类似的书， 我自己已经看很多类似的书了，但是我还是对这种社会科学啊或者是合作这种类似的主题的东西都很有兴趣。好那我们就感谢大家的收听，记得去留言呢，
可以推荐我们最近的好书让我们读完之后再有一些启发。
好可以推荐书或电影。
OK，
好的，谢谢大家，拜拜。